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哇，今天的受访者很特别，他是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生意跟人比较没关系，是对宠物的。夏琳娜你好。
丹露姐你好，我是娜娜，大家好。
这个夏琳娜是本名吗？
对，本名。
哇，这名字取得真的就是很有文艺小说的气息呢。而且你是夏天的夏，这也是一个好姓。好，他是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啊，也是创办人。而且臭味滚这三个字很有趣，因为我家常常有人来来去去，当我在用臭味滚的时候，那我们的同事啊或厂商他们就说，哎，我们家也用这个牌子，显然你已经蛮深入人心。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用的是臭味滚的哪个商品？他们通常会说的是，一个是猫砂，对不对？还有一个是除臭剂，
除臭喷雾，
除臭喷雾。我记得那里面那个味道，那个叫做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
它其实没有味道，因为为了宠物好，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加香精在里面。
对，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那种淡淡的，我不会说啦，就是因为我家有一只猫哦。他就都不掩埋，你知道吗？我怎么教他都没用。请问你要怎么教啊？抓起来训话吗？就不理你啊。有一只很好，但是后来就只好用那个，就暂时我不可能每次他变一次我就清一次吧。后来我是有帮他买起来，然后就用他把它喷一下。对，那个味道我很难形容，答案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对，
好，那我们来讲他的创业的动机。他也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创业者都是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因为某个偶然的机缘开始。
其实我会做臭味滚最一开始的出发点啊，是因为我自己养的第一只狗狗，它得了毛囊虫，它生病了。
它是什么狗？
古代牧羊犬。
就是它在台湾生活，本来牧羊犬就是辛苦的，
因为它太大只，然后毛太长，很热，然后我们又住在台中，然后那时候它就发了皮肤病。皮肤病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它那个是有点像我们人的异位性皮肤炎，它受季节的影响比较大，它常常呢因为气候的变化或是季节的变化，它的皮肤病就会变得比较严重，那它一严重起来呢，它会痒痒，会抓抓，那狗狗不会控制力道，常常抓抓抓，它就流汤流脓流鬼啊。那大家大概可以想象，那个血水啊跟天气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会产生一个很浓厚很惊人的味道。
是，被有些流浪狗万一没有人照顾也是那个味道，对不对？可是它比较委屈啊，它真的是有人爱的狗。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七楼，然后要带它进电梯的时候，那个邻居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那时候让我觉得说，他也是我的宝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没有尊严？我们甚至遛狗的时候，我们住七楼，我要带他走楼梯、上下楼梯，也不敢坐电梯，
因为怕那个密闭空间遇到邻居。
然后有些邻居在那大概15年前的时空背景里面啊，大部分人都是养狗，而不是养宠物。那你就觉得你对他的爱其实很无力，这样就想要解决这个臭味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投入做宠物清洁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市面上找取代的商品？当时在市面上的商品大概都是用香味去覆盖这个臭味，但是大概会知道，香味如果2分钟、5分钟过后，它那个残留的味道再混了一个臭味，那是很惊人的第三种味道。
对，挺恶心的啦。
对，然后我想要做到的一个是真正的除臭，而且并且对宠物没有伤害，因为宠物的嗅觉其实是蛮灵敏的。你如果用太香的东西去刺激它，其实它过得也不会比较好。
对，它不喜欢。
然后就一直哈啾过敏抓抓，
是，
这些问题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也就是一开始我想要解决我自己宠物的问题。
那时候你几岁？这是你的创业动机吗？就因为欠缺，因为有热烈的需求，然后去研发。
那时候我五专三年级，应该在18、19岁的时候。
真的是算挺早觉醒的，就是其实很多人就这样啊，市面上找不到你要的产品，那么我只好不断的寻找，然后不断寻找之中，解决了自己需求，然后创造了商机。可是那时候自己要去找有一点困难呐、啊，还有一段时间嘛，五专相信也不太有钱呐、啊。那你是怎么样？多久之后才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因为那时候的网络虽然说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看资讯其实是也是算方便的。那我就在网络上找之后呢，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在台大化工读博士，然后我就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有可能有机会做吗？他又说，不知道呢，不然我们来做看看。
哇，你真的从实验室开始哎。
但是从实验室开始有一个很可爱的原因，他开始做了，做好了，他说，这个应该有效哦。但是实验室的东西啊，它是管控了所有的变化因子，例如湿度几度。温度几度是一个变化因子，
对。
但是我们养宠物的环境呢是不可控的因子，所以我们当一开始
台北跟台中高雄就都不一样，
对。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出来的东西啊在实验室是有效的，但是当拿到家里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没有效，后来才发现原来除臭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除狗尿味，我们还要把散发在环境里面的所有的变因给去除掉，所以这就是慢慢的我们才会一代一代一代的迭代更新到现在，
所以也就是臭味滚刚开始是扑灭宠物气味的，从开始研发到现在呢17、18岁到30出头也18年了哈，王宝钏死守寒窑也已经过去了，那也不知道后来到底会开发出什么。那可是刚开始制造的时候就去创业，应该很困难吧？你是怎么卖的呢？
那时候就是大家比较稍微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吧，期末拍卖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我一开始就从期末拍卖开始做。我永远都记得我妈跟我讲一句话，没有人在网络上卖东西的，你那不好啦。
因为那时候电脑老实说也没有真正普及到哪儿，对不对？
对。然后后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卖。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跟我相同的有味道的狗友一定有，所以那时候我只要遇到一些狗友就说，你家有没有味道，我送你用。我送你用，
从送开始，
对，其实是从送开始。原来默默的到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口碑行销，
是是，所以他们用了觉得有用，就再回过头来。
对，那以前是用送的，送到面 impasse， 我才从期末拍卖开始卖。
而且因为他的产品还可以喷在宠物身上，有一种对不对？
就是我们后来有做干洗粉，
对，就是喷宠物也没关系，
那个碰到也没关系。
对，宠物其实是真的很敏感，但是我家那只猫也看起来也还蛮适应的，没有特别恨我，很有时候你往它身上喷什么，它一定会特别恨你。好，那么就慢慢的，你记得你第一个月卖几瓶吗？刚开始是应该是亏损的啊，对不对？而且你又没品牌。
没有，那时候就贴一张很简陋的贴纸。我有印象中第一个月卖几瓶啊，我印象中就是我拿着我的零用钱买瓶子，然后弄了一点圆。我记得我跟我妈借了2000块。
然后买牛耳那种在教大家怎么样做化妆水的年代，太原路的瓶子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做了5瓶，然后卖掉了5瓶，然后中间有点差价，我赶快再去买下一个5瓶。我是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完全是一个从纯手做。
这个该怎么讲呢？就是卖鸡肉还从开始这个孵蛋开始做的那个概念。其实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所谓的商业概念，但是就凭着一股热情开始做生意。那走到了品牌之路，就是慢慢扩大的契机是什么呢？是因为销售了几千品之后，然后开始讲说，我要有其他产品吗？
不是，就是那时候就觉得是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宠物，我也想要再继续投入宠物。那你就想说，那以前有一个迷思叫做上通路才叫做做品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奇怪的迷思。然后
通路是哪个通路啊？
宠物通路啊，例如我们中部的鱼中鱼、啊、
是的是的，你讲出了一个过去跟现代对品牌认知的不同。过去是一定要上药妆店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或者是 不管宠物专卖店有几家，可能有一千个人开了一千个不同家，就一家一家打啊，一定要在每一家看得到才叫做做品牌。
就是做保健品呢，我一定要上屈臣氏，
是是，
做美妆一定要上保雅。嗯，那我当时就有一个迷思，
卖包一定要去搜狗开个专柜。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迷思，所以我想说我要开始做品牌，才殊不知品牌这条路真的是太辛苦了。
多辛苦。
这个中间呢，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的 logo 请人家画，后来呢画的不到位，我们家光 logo 大概就改了四次，因为一直都不到品牌的到位嘛，就是那种诉求情感，一直到了每一个阶段，因为我创业的比较早，那时候比较幼稚，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你会觉得每一个阶段他要传递的概念都不太一样，我就跑去改，然后其实都叫浪费。
但你的臭味滚这三个字倒是一直都留下来。
对，因为它很符合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很直接很直白。
嗯，好，所以那其实要问你说是因为营业额有慢慢起来而做下去的，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但是因为你还算是蛮有企图心，你是有把它越做越大，对不对？
嗯，
比如说现在卖了500瓶，好，那赚回来钱也许可以做1000瓶，你就整个又再凹下去就做了嘛。
对，一直凹。
哎、反正本来也是零啊，本来就2000块啊，对不对？就把所有钱就在梭哈也没关系啊。那有遇过什么样的巨大挫折？实在是因为初生之犊会碰过很多啊，那也安内流啊。
应该就是说我们对人啊，那时候年轻，大家我觉得人性本善。然后呢，有一次我在出货的时候，我们讲好的价钱，那往常是大家都应该收个30或70的定金，我们就合同就定了。那以前对于合同在签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那么的留意，那也对的是人性的相信。
对，
我记得那一笔是我们一个长期交易的客户，那就那一次没有签合同，没有签合约，供货合约，
但是他是长期，
他是长期的客户。那其实我认为我们之间保有一定的默契跟信任感。
是。
那我们在出货之前，就是我们货都准备好喽，准备要运去港口，要出去喽。他在我拉到港口进关之后，我跟他讲说，哎、准备要付尾款了，因为你付完尾款，我才要垫放。他就地跟我喊说，他硬生生要杀我0.7美金。
到底总共是多少？他叫货的，
他
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比例。
他那次叫货的金额大概在6万多美金，但他应该是6万3，我印象中是6万3。
那0.7少多少？
他直接要砍到5万1，但是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占我们的比例有比较重一点点了。
但货都已经到了，
到已经到港
口，我觉得这有点威胁，这叫就地起价，叫就地杀价嘛，
就地要杀，
等于就是本来如果是200万的话，现在大概只能拿不到160万，是不是？
对，
这种人我以前也遇过，我都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未必会，虽然我是法律系，我未必会跟人家签什么约，那万一真的我讲错我都认了，可是我真的遇过就地起价，还遇过那个电视台的来宾，我其实从此看低了他的人格，他比如说要来啊开心节目啊，请他来，他也很高兴的来，对不对？突然就开始耍大牌，然后比如说你给他本来的来宾费是15000好了，谈好了，他后来看，哎，场面蛮盛大，回头他就叫制作人过来说，现在非我不可嘛，哈，你不给我3万，我就不录影。
一样哎，
是可恶。然后来制作人，他当然不是来跟主持人讲，后来听到这句话，哎，他是我的朋友哎。你知道、就也是长期的，你知道就跟那种长期客户一样、可是我说真的，他会做这件事，他当然不敢跟我讲，他并没有要破坏友谊，可是他会觉得他跟制作单位多凹一点没关系、可是真的就是我说的那句话是绝对没错，从此看清他的人格。
对，从此不合作。
对啊，你呢？你后来就不跟他合作吗？可是这在我可以不要再跟这个人合作，
我那时候有一点尴尬，
是因为你是很难，你这个地方很难选择。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一整年的营业额大概在500多万，但是你要想他那一笔就大概占200多万。
是啊，那怎么办？
我真的是，
而且他这一杀哈，以后哈，因为你非同意不可以，他会越来越低呀、的确是如此，怎么办？
我后来我真的我没有妥协这件事情，我去码头做了退关，把货全部拉回来。
哇，我给你欣赏哎、
我觉得这
妥协，你宁愿倒哎、
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后来怎么办那批货？
那批货我觉得就是我们早期做了很多的狗友，
是，
那就借由狗友之间的协助，
嗯，
做一个团购，那整批货就这样子出去
了。你宁愿把它打折卖掉，对不对？
打的比较便宜，但是也没有到对方这么艰苦。
是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有被要杀，你就还没有出货前，大家先讲清楚，我这次叫比较多，你是不是价格可以降？不能到货到临头才降啊。
对，我真的觉得太 over 了。
这种事情其实如果你要做商业或交易场遇到了，有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卖一间房子，对不对？先跟你讲，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常会遇到，就是我讲好比如说800万，大家买卖双方已经都来了，结果那个买方一来就说我们现在反悔了750，请问你怎么办？你的个性应该是说
没卖呗。
对，我也觉得不卖呗是对的，否则你如果一旦原则一直跟动的话，别人可以一路软土生绝，这就是生意啊。
嗯，
后来那个当然啊，我那朋友采取的就是站起来然后跟他说我们已经讲好了，那所以我们才来谈。
嗯，
那你现在要来这个把这个东西糊掉的话没关系，那我也回家考虑。
嗯，
也不伤感情嘛。
嗯哼哼，
可是后来还是那个价格再成交啦，但我们也不需要跟赚钱过不去，对不对？总是要给人悔改的机会。
啊，
可是说真的，那种挣钱再去给人家杀价或者是增加价格都是很不好的行为。
就是我觉得在商言商啊，就是有些事情实在是它不应该发生，也是觉得发生的就是遇到就是面对，而且我那时候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才25岁26岁而已。
嗯，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回家捶墙壁？
哦，我真的是后悔，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没有把合约啦、合同啊、细节，我对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
可是因为他不是第一次的客户，你以为你们已经有默契了，
对，
对不对？
嗯，
其实我到现在做生意，我都还是跟人家秉持着信用，还好还没出什么事。但是我也知道，只要有人就是你要打破这个默契，其实那个要付很大代价，欸，对不对？嗯，好。那你现在假设我认亏，但是我应该马上另谋出路，我再也不能够被你这个厂商玩弄在指掌。他再告诉你，他当你的最大的进货商，你是很危险的呀。
是，所以我们后来我们采取的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嗯，他给你上这堂课了。
对，然后我们也遇到了挫折。
所以后来呢，后来还是有更加的发展。你后来把重心往电商嘛，
对，
因为通路说真的，谁放通路是真正赚得到钱？有时候我很怀疑。虽然那些药妆店或什么市，或者是宠物商店一间一间开，
嗯，
但是一进去里面有10000种商品啊，你上架要付上架费，在店内播广告要付广告费，动不动再来收个什么费，有没有？
有，这都有的。
那怎么办？
我觉得后来在2017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因为通路商很，我们其实我们在台湾放了北部的通路商跟南部的，就北通路、北经销跟南经销，那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会彼此的竞价，
嗯，
那我们就把全部的经销权收回来之后，
嗯，
我们开始投入了电商。好险在电商这条路上，
嗯，
我们在这里有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红利。
电商的好处就是直接厂商面对消费者，
嗯，
中间也许顶多经过一个经销商或者是平台嘛，那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价格。但是最大的好处是确定货物什么时候卖出去，对不对？
这是一点。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电商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直接服务到客人。
嗯，
客人当他在使用产品上面有任何的状况跟问题，或者是有需求或不满意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嗯，
对。
那你也会去参加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企图心的商家啦，因为你会去，你的脑袋里想的不只是台湾市场，
嗯，
你还会去参加世界的宠物展，
是不是？对啊，
嗯，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去宠物展呢是可以面对我们直接的客人，因为有时候就像淡如姐你养猫咪，
嗯，
那猫咪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需求，
嗯，
是你会遇到的， 那我刚好我没有遇到，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会一直去宠物展里面收集这样子的第一线的一个资讯，那作为我们一个开发的养分，那我们去世界各地的宠物展其实是去看民情，以及我们想要把货往外送，因为每一间公司如果有品牌的话都有一个品牌梦，叫做品牌要出海，但是出海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也很难过，因为民俗不同啊，风情不同啊，语言不同，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往外走。
行销成本如果要光靠自己很高啦，那如果要靠别人的话，就是刚刚那件事情也是他很大的采购商，
对，
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可以威胁你。那么其实你在创业过程中意外的发现呢，有人买你的产品并不是给猫狗用的，
对，
这也开拓一个契机，这是什么样故事？
我们有一次发现，因为我都会跟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讲说，如果你有看到客户成箱成箱在买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他或许是一个团购组，或者是因为我们要找出我们比较特别的客人，
是。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有个固定的客户都成箱买，那我们就直接打电话过去询问，才发现他是长照中心，因为老人家会便秘，那就会尿床嘛，会去沾到。我们家的产品就是除尿味
哦，
刚好很适合他们用。
你要感谢你那只牧羊犬，原来这是你独特的专利配方，
对
不对？别人还不知道，其实这个需求谁都有，但是的确芳香剂会制造第三种臭味。所以后来你就专门为他出那些没有 logo， 就是没有猫跟狗的那些东西。其实猫跟狗的臭味滚也不一样吧？
猫跟狗完全不一样，
是，所以你养猫你就要买猫用，养狗就要买狗用，对不对？而且你说你到北京的时候啊，也是发现有些地方天寒地冻啊，他们就要求你说你的东西，我感觉我们应该有需要，只是我没办法用那个什么塑胶瓶或什么瓶的。
应该是说在，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幸福，我们一年四季温差不会太大，但是因为我有做大陆市场，然后我们发现啊，黄河以北十月以后啊，慢慢的就结冻了。所以你会发现液体的瓶子它结冻之后会变胖，
是是，
然后进到了常温的时候它会变瘦，
有的
变瘦变胖，就
会变溃啊，
对，就变溃，然后就会坏掉。然后那时候我们客人就反馈给我们说，你们东西很好用，但是呢不实用。我们就问了怎么样不实用，他说哪有人买个产品之后还要泡在热水里面先退冰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我们很难想象，
很难。后来我们为了这样子的客户，其实我们去做了粉体，你要用之前你再泡腾吧，再把它泡开，
是
意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在加拿大跟乌克兰卖得很好
啊。所以你解决了北京的痛苦，因为其实它还不算最天寒地冻，那同时也解决了某一个天寒地冻区的，但这样东西显然在台湾是很难卖的。
台湾卖不掉，
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想说台湾的消费者很有环保意识，因为它完全是符合环保意识，因为少了瓶瓶罐罐，
是，
结果没想到大家嫌麻烦。
当然是这样，每个气候的人需求不同，
对，
还有时间效率的问题啦。
嗯，
好，那么后来其实台湾的电商也一再的改变，对不对？比如说后来你在虾皮购物里面也都卖得很好，你都是热销冠军，但是这时候卖得最好的变成你后来研发的猫砂。猫砂真是一个很可怕的需求啊，真的，光它送进来，我家在二楼没电梯，就要把它这样抬上来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很重
啊。你当然不可能出去采买，都一定是送的，
对，
但问题是需求量每一家都很平均，只要你家有猫，
对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猫砂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除臭配方真正做到猫砂里面，所以我们的猫砂其实是自己的工厂在青岛，不像是蛮多厂商他们是找 OEM，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其实做的比较坚持，就是
不好意思，你还自己去盖工厂，盖猫砂工厂，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个性的问题，我觉得东西如果没有掌控，你哪一个环节发生状况，你没有办法对客户做交代。
这个挺酷的，
嗯，
我对青岛有些认识，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在青岛就有一个猫砂工厂。
哦，那现在疫情怎么管？
现在吗？因为现在在山东比较严重的是在潍坊那一边，那我们的工厂不在那一边，不太靠近那里。
我各位如果疫情开放的话，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去青岛看看。青岛是一个在夏天非常美、居住环境非常好的城市，也是我认为 大陆的城市里，如果你要买房地产的话，最北就是在青岛的，再往上去其实不必。
而且青岛很棒的是啤酒很好喝，海鲜很好吃，东西很便宜，
人也挺悠闲的。他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还是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
而且那边喝啤酒很特别，是插吸管喝的。
是。好，那你销售的前三名的产品是什么呢？
是猫砂除臭喷雾跟地板清洁，还有湿纸巾。
你的猫砂这样一个月可以卖出20000包嘛，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是除臭喷雾，就是你的老本行。
对。
哦、是猫用的好，就猫卖的好，还是狗啊？
猫狗都卖的蛮平均的。
嗯，
对啊，
当然还有人啦、啊，人是要特殊订购。
对、
嗯。好，那其实你说狗是臭味的来源不一样嘛，狗是阿摩尼亚，猫是猫尿氨酸，
因为跟吃进去的食物是不一样的。猫、啊、咪大概是吃纯蛋白质的东西，
嗯，
狗狗呢跟我们一样，饼干吃比较杂食，所以它排泄出来的那个尿液的那个来源跟成分跟我们人比较像。
那我家还有一些什么洗碗巾，我那天看的那个洗碗巾，我非常怀疑的在问自己说，请问猫狗要用的它的食器的洗涤剂跟我们人用的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应该是说我们人啊，我们在用洗碗巾通常是洗食物留下来的油，
嗯，
但是宠物的洗碗巾呢，在洗的是它留在碗上面的口水，因为它们的口水比较黏，它洗的是生物膜。
真的有吗？不，我家猫是不太有，所以是狗。
狗
比较严重，
狗很严重、
嗯、所以我在想说，我猫怎么这么高级，用的洗碗巾比我们家的人用的贵很多、啊、为什么、啊、我自己还很怀疑。而且请问，那用来洗猫狗的那个洗碗巾，我拿来洗人的可以吗？
OK 啊、
哦、也可以，对不对？
也可以、嗯、没有问题。
跟吃那个猫罐头狗罐头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它可能里面的材料还更高级一点。
因为主要是淡如姐，你们家的宠物几公斤？有到6公斤吗？我记得没有，
没，嗯，最胖那只可能到5了，不过这是他的秘密。
嗯，你把秘密讲出来。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产品它有安全性的问题，
是，
那因为宠物的体重很小，所以我们的安全度就会做得比较高。
嗯，
对，
好，所以呢这是很厉害的商品，而且只要你一旦养猫啦，一只猫大概跟着你也10几年、
嗯啊、
就是至少10到20年之间吧，那你就需要为他们，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刚需，当你开始养你就要一直叫，每个月叫、啊、所以你的客户应该都是长期的客户吧？
对，比较多，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帮他栽培。
嗯，好，那你现在还在做一些宠物治疗的事情？
应该算是动物辅助治疗。
嗯，
就是有一些，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养宠物如果可以不是只是养宠物，而有一点社会贡献，那该有多好。它不只活在我的心里，它还活在别人的心里、嗯、所以我大概做宠物辅助治疗大概10年的志工。
嗯，
那我就会带着我的宠物，我们会经过考试之后呢，带去特教中心特教班，
嗯，
陪那些国立学校的特教孩子做复健、嗯嗯，然后或者是去长照中心陪老人做语言复健跟动作复健、嗯、
请问有什么血统的需求吗？只有狗的、猫不行吗？
猫可以，全台湾唯一一直治疗猫在我们家。
真的吗？
嗯，猫也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家的猫先需要治疗。他们可以不要破坏这么多东西吗？
那是因为妈妈太疼了。
好，所以还有治疗猫，还有治疗狗、嗯、治疗狗什么狗种的狗都可以吗？
对，
哦、治疗猫也是，不过要看它个性了。
猫咪比较吃天性，
对，这
然后
这很难
讲。狗狗的话呢，是它只要亲人、嗯、爱吃，其实爱吃就好训练。
嗯，猫真的很难管。像我一直跟我家猫说，人家都有一只埋的那么漂亮，你可以不要便在外面吗？讲了半天，它也不理我、
嗯。你没有用喵喵喵跟它讲，喵喵喵喵喵喵。
好，这就是养宠物的人。那么、欸、其实我觉得你的团购以后要怎么做，像那个猫砂、嗯、其实我们是不想在家里堆那么多包。
嗯，
你可以几次送一次？
可以啊，
你知道吗？我后来在想，他应该跟那种孕妇买基金一样，冰箱都不用摸哈你这一点吧？你是不是可以、就是、
一个礼拜就送一次，两个礼拜再送一次？
对，不，一次大概每个家庭，我们家放两包、三包已经够了。比如说你应该去开一个，那个就是说你。假设你现在已经在用臭味滚的毛砂、对不对？就是不要每次都让我买啊，因为除非那宠物挂的你就不要买。比如说我一次可以付一年的或半年的份，然后你每个月往我家配四箱够不够啊？
太多了
啊，没有，他们用的很奢侈哎、欸，我不骗你，
大概你们家是三只嘛？我印象中，
我是说包哦。
包对啊，你就一个月放一箱，
两只，我家只有两只，
两只那两个月才放一箱就够了。
没有哎、欸，你那一箱我一下就用完了，这两只实在吃太多了。
那就代表他们的绝对不会有肾脏的问题。
我认为一个月那两只要四箱，
四包啦，
四包
一小袋，
对，四包
四包，
可一个月至少是、就是一个礼拜那一包一定会用掉。
差不多，
所以你要不要提供这样的配送？
可以，
我们也比较方便呢、啊。
为了淡如姐，一定要有这个需求。
对对，好，那每一个朋友来接受访问，那大家一定要提供一个最优惠的
服务，
对不对？那就麻烦你把你的畅销商品，只要是猫狗的，有养猫养狗的朋友们，你可以试用一下哈，就是彻底台湾品牌，自工厂还是自己开的臭味滚。那目前他也才30出头，其实真的了不起了。整个创业过程，我知道欲哭无泪的时候，想退缩的时候，其实也很多，只是在咬紧牙根往前冲而已吧。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除了刚刚跟淡如姐分享的那个被退货，其实我们也是有遇过无法解决的困惑的问题。
被扫到嘛，刚刚我们有谈论到，
就是无言以对的，
就某一个网红，哎，其实你这也不是我遇过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东西，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厂商是一个东西刚刚要上市，也做募资平台做得很好，突然有一个人伪装成某个医生，说睡他的枕头小孩会那个指控很严重，会窒息。
我好像有印象，
是不是
两年前，快三年前？
对，结果那都是编的。他后来去查，那个人只是一个无聊的某大学生，但不知道，后来没再查了，假装小儿科医师，就这样搞他。那你知道他被搞也是被随机找到，可能就是他卖得好，眼红了。其实你们刚刚我跟夏琳娜讲的，他的案子也是啊，也就是比如说那个案子提到武汉肺炎，然后就被武汉的某一个网红搞了，意思其实他应该觉得你讲到那个他当时其实还没有 COVID-19 讲到不爽，然后害你整个某一个地区的货就是整个悬崖式下跌，
对，掉到地狱18成，
可是那个都解释不清楚的，
对，
你知道吗？
那没有办法讲。所以那时候说
而且越解释会越糟，
到时候就是好吧，我不解释，因为真的我无能为力，
就是不小心走在路上被飞过来的招牌打到，就这样。
差不多的概念。
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些克服的方式？
现在吗？
如何提高自己的逆境情商？
只能提高自己的情绪耐受度。
打墙壁，深呼吸。
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时候会被陨石打到。
这就是做生意，尤其电商，它有它的那个痛苦。好，做不好呢，问题很大，因为背后它还有一个供应链，有一个制造工厂。那做得好，问题也很大。在网红世界，真的谁都可以来说你坏话啊。
对，而且他们都可以不用求证。
是。好了，就这样，加油吧，我们默默加油。我后来发现做电商呢，跟在影剧圈当明星其实痛苦是类似的，就动不动怎么明明这个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一刀就杀过来了，对不对？还有的是厂商互相检举跟攻击。
这个我在去年大家都不能出门做生意的时候听好多。
你也有？
我没有，但是我听同，因为我们的就是保健品跟化妆品好多，
就他们都互相攻击，只要一个厂商卖得好，然后就去检举卫福部，全部都是厂商检举，所以我们不能讲的字眼就会越来越多。
对，
那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字眼是什么时候不能讲，比如说我说最好笑的是，各位那个保养品可以 讲这个 QQ， 不可以讲 Q 弹，我真的整个人愣住了，真是某一个部门真是世说新语啊，以后你出一本书嘛。好，非常谢谢夏琳娜，现在才三十几岁，但是创业也真超过18年了。那2021年的营收是1.多亿、啊，相信它会越来越更好。因为人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突破困难的性格。那如果你想要家里有猫或狗哈，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给他提一个长期配送方案，你就半年嘛，你就不用烦恼一直订啊。那估算一下用量，或者是你需要多少臭味滚啊，你也可以试试看它的效果。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需要除臭剂在家里，而且要对婴儿跟宠物无伤啊，这一点他做得很好。请看资讯栏的连结。谢谢娜娜，谢谢，
谢谢淡如姐。